非常高兴哈，在我们中间能够有机会分享上帝的话语。昨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感谢主哈，有很多是昨天没来今天的。所以呢，我还是需要把昨天讲的信息大概要回顾一下。我这次来，心里头有一个负担，就是要把福音是什么，在我们这个福音朋友当中，还有在弟兄姐妹们中间，再次强调一下。因为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有很多的 program， 有很多的服事，有各种各样的事工，但是我们这些事工需要不需要都非常好，非常重要，非常需要。但是我们时不常也需要回过头来，像刚才带领我们敬拜的姐妹所说的，回想一下神当初来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心里头所放的那个信息是什么？时常的重温一下是很好的事情。我这次用的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三个比喻里头的第三个，我们通常认为是浪子回头的比喻，来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是福音。昨天晚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浪子，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比喻当中有三个主要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小儿子，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这三个人当中啊，小的在我们看来是最不好的，最不耻的那一位，因为他是反抗的，他是不守家规的，他是放荡任性的，他是不守规矩的，他是无法无天的。但是即便像这样一个在我们人看来，用人的标准衡量都觉得是非常不堪的一个人，他的父亲却是百般的恩爱他，赦免他，保守他，最终恢复他的地位，最终把他的荣耀给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我今天呢要接着这个故事，我们来接着讲，接着讲。在开始之后，我们还是一起来把这段圣经再从头到尾读一遍。这段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一到第三十二节，经文都印在我们这个bulletin 的背面啊。我们可能的话，我们就一起拿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好，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预备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日子，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饥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家所有的货物都卖，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心，跑去报告他的丞相，连夜 他一来，你到那边才能被拥堵。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我们起来祷告。好吧，天父，让我们想到这个慈爱的父亲称呼我们这些人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何等的震惊！我们何曾死过？我们何曾失落过？但是在你的眼里，你所拯救的每一个都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就求你，真是让我们怀着这样一颗感恩的心、受教的耳，在这里一起来分享、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更明白你自己的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这个小儿子是一个失落的，他一开口向父亲请求，就是让人非常惊讶的一个请求。他要按照律法的要求，他法律应该可以得到的三分之一的家业要让他父亲现在就给他。本来那个家业是他父亲死后才可以给他的，他现在就迫不及待的想让他的父亲要他的家业，希望他的父亲现在就死掉，是对父亲的非常的不尊重，是非常大的一个凌辱。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小儿子实际上是跟父亲在讲一个信息，说你知道吗，我之所以跟你保持这个父子关系，是因为我看中你的产业，我看中的并不是我们之间的这个父子的关系。这对父亲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伤害，但是父亲竟然那么样的有恩典、有容忍的心，答应了孩子的要求。这个孩子对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感到厌烦了，所以他一旦目的达到，他就要远走高飞，他脱离他的家，他到远处去。所以呢，我们昨天花了很多的时间看到说这个父亲和这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在孩子远出的时候父亲爱他，在孩子回来的时候呢父亲一样爱他。我们今天要引入到第三个角色，这个大儿子。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个欢迎仪式？我讲到一个欢迎仪式，不管任何一个欢迎仪式，在您脑子当中能够想到什么样的欢迎仪式？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太空人杨伟立回国的时候那个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不知道你们看电视有没有那个印象？我自己能够想象到，我来美国时间久了，快20年了。我当年看到了一个照片，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在欧洲这个战争的这个士兵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个记者拍了张照片，那个照片呢是一个士兵和他分别了好多年那个女朋友在一起照了一个照片，那个女朋友高兴的穿着个短裙啊，一个腿翘起来，好像像个护士一样，长得非常的漂亮，那男的就把她拥住在那亲吻的一个照片。那是一个欢迎，欢迎是欢迎英雄回家。我们知道这个浪子是一个一文不名，是一个已经是穷困潦倒的，已经快要被饿死的这样一个人从远处回来了，他没有任何的荣誉，没有任何的骄傲，他带着一颗忏悔的心，带着一颗不配的心，他准备要向上他的父亲说：“上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已经不配做你的儿子了。”他是怀着这样一个悔恨的心回来。对于这样一个本来不配得受极隆重的欢迎的这样一个人，父亲却用了他最奢华的欢迎的仪式，欢迎他，不是吗？我们昨天晚上说，这 这个父亲是很有钱的，父亲知道这个孩子最缺乏的是什么，不只是这个孩子他现在需要吃饭、洗澡、换衣服，这个孩子其实最缺乏的是他需要恢复和父亲之间已经隔断了的关系。所以父亲用最豪华的方式来欢迎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用所谓的袍子、戒指、鞋子，还有肥牛。我们中文翻译看不太出来，讲那个肥牛犊的时候说是那只肥牛犊啊，你看英文的时候他讲的特别，前面那个肥牛犊前面要有一个 the， 特别指的那一位，那一只牛犊。这是个金亲，家里头也许有很多的牛，很多的牛犊，很多的羊，对不对？作为一个富人的家，在犹太人当中那肯定是很多的这些牲畜。但是呢，父亲呢特别在儿子回来之前很久的时候就特别预备了一只，天天等着这个孩子回来，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就把这只羊不这只牛呢杀了，来作为欢迎宴上的主菜。我们看到说父亲对儿子的欢迎不光是物质上的欢迎，对不对？昨天看到了，在孩子还有机会还没有机会向父亲悔罪悔改之前呢，父亲就先上去抱着他，中文翻译得很好，叫连连地亲他的嘴，抱着他亲嘴不放，顾不得孩子身上那个从猪圈从猪泥巴跟泥巴打滚出来那个臭味，顾不得他衣衫褴褛的那种窘迫，上去抱着他。我们知道说是那一只肥牛犊宰了，而且呢又有跳舞的又有唱歌的声音又有乐器的声音，对不对？那声音是很大的，那是很明显的一个很隆重的一个 party， 以至于说这个 party 这个作乐的声音这个享乐的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让他的大儿子离家还很远的地方的时候就听见，哎，怎么回事，我们家里头很久已经没有这种声音了，怎么出来这种喜乐的声音。其实这个大儿子应该能想到是什么事情发生，是他父亲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发生。从他的弟弟离家出走之后，家里头就没有了那种欢乐。父亲是天天盼着这个孩子回来，他当然知道听见这个声音，他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装作不知道，他打发他这个仆人去问说，去回去帮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家里头发生什么大事情大不了的事情，竟然鼓乐齐作，竟然还有这个牛肉味飘香飘到这种正远的地方来。我们就想到说如果在杨伟立回国的时候那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当中，想到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回来之后在纽约街头上那个摄影记者所拍摄到的那一块激动的高兴喜悦的那个照片，有没有人在周围用一个冷眼观看，这个大儿子是比他的弟弟更失落的一位。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经常觉得说那个浪子是那个小儿子，如果真只是那个小儿子的话呢，耶稣讲到父亲高兴的肥牛犊宰了以后呢让大家来吃，请了全村的人全镇子的人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庆典，恢复他儿子的儿子的身份，他小儿子儿子的身份，这样一个庆典的时候就应该可以结束了。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没有结束，言犹未尽，又往底下从25节一直到32节又多了这8节的内容。为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思考。昨天有很多的UB 的从学生们来了我相信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还没有信主，他们听到的可能心里都不是很舒服的信息，指责我是个罪人， 我今天同样要指责，不是我在指责，是神的话语借着这段圣经向我们每个人要指责我们，我们仍然是罪人。我没有权利去责备弟兄姐妹，我不是一个 judgmental 的人，但是上帝让我们来分享他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分享他的真理。他的真理既然发出，就不突然发。他的真理是要带着权柄，带着力量，要让我们的心被刺痛。当我们说这个大儿子也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是在大儿子和小儿子之间谁和父亲的心离得更远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大儿子离得心更远，虽然他每天都和父亲在一起，他一寸一分一寸他也没有离开家，他每天都是兢兢业业的照着父亲的吩咐出去去做家里该做的事情。当然了，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很重的重工，因为他有很多的仆人，他也许今天要说的话呢，如果他爸爸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的话呢，他是总经理，他可能在那个地方是负责管理的事情，他不用，他是动脑的，他也许不用去动体力，他也许去做监工，看他手上的奴隶们仆人们到底去做什么或者怎么做。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对他父亲的命令非常忠心的一个儿子。在我们人看来，这是一个好儿子啊，父亲让他做什么他都做，他在这个地方说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对不对？这不是他在讲假话，这不是他在自我吹嘘，他是在父亲的面前实实在在的说，父亲也没有否认他所说的是实话。这是个好人呐，在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来看，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说他比他失落的弟弟更失落？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当年他的弟弟要离家出走的时候，向他的父亲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把我将来的产业现在就给我，其实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长子，他有什么责任？我们今天很多80后90后，你们都是独生子女了，你们也许已经体会不到说在家里头有做姐姐或者是做哥哥或者做弟弟做妹妹的那个不同的身份角色是什么。我是家里的老二，我姐姐的女儿就坐在这里，我姐姐在各个方面其实比我成熟非常多，她非常的对我的爸爸妈妈非常的孝顺。我呢，年龄不大的时候就离开家里，到不是在村子里头，不是在家里头，从一直跟着爸妈一起，我到从初中开始就已经离开家里，到镇上去读书，后来高中的话又到县城里读书。上了大学以后呢，又不在家里，所以实际上我从13岁、12岁以后呢，就基本上没有怎么在家里待过。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我一直觉得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这个严格的母亲，小的时候是受了挨了不少的这个挨了不少打，太调皮，惹她生气。我父亲呢，因为当年文革的关系哈，那个我父亲母亲呢分居两地，我一年也见不到我父亲几天，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他才从偏远的地方回到了西安。那个时候我们全家还在西安团聚，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大学。我讲的是我姐姐和我对我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说，我知道说我亏欠我父母。我姐姐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她又聪明，她又勤劳，她又善良。我后来这个研究生毕业了，工作了国内没几年，就削尖了脑袋想来美国，所以来了美国以后呢，国内那边的情形更是不管了。我自己在这边生活奋斗已经够辛苦了，国内是什么情形根本就 妈那边的情形都是我姐姐，当然还有个妹妹，昨天晚上说他们两个在那边照顾我们家。我基本上作为一个浪子，我觉得是像这里所说的浪子，我是当之无愧的浪子。四年以前，好，我有机会回去了。这个已经回来美国13年没有回国中。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几个就是这个，出国这么长时间没回家，能够超过我的记录。连我父亲去世，我都来不及回国来参加他的丧。从人的角度看，我是一个十足的浪子；从人的角度看，我姐姐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如果我们只是从人的角度看，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之所以讲出大儿子，我们昨天也提到了，说是哎，你看这个啊、你说这个主耶稣哈、讲这个比喻，前边的两个比喻都是讲到哎，这个出去这个牧人哈、出去来寻找失去的羊，或者说是那个妇人呢，他们全家到处来寻找那个失去的那个钱币啊，在这个地方似乎好像没有父亲没有去寻找他失落的儿子，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父亲是在这个地方是寻找，是寻找他的大儿子。大儿子不肯进去，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个大儿子在外面宁肯让他父亲晾在那儿一个人待着，不肯进去。当弟弟当天要走的时候，他本来就有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这个责任就是说你不要走啊，这个产业是父亲的，他一生一世赚来的，我们现在不应该这个时刻就能够要分，这是这对父亲的羞辱啊。他没有起到一个大儿子应该尽的本分，来劝这个儿子、小儿子和他的父亲相和。这是他第一个失职。他对他的弟弟说：“走就走吧，有什么了不起？盼巴不得你走算了。”我们知道，说是为什么老大要得两份，其他的呢，只能得一份。大儿子是有他在家里头的责任在，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是首先这个大儿子对家里头的责任就没有尽到。我们知道说爱是什么，爱的反面又是什么？有人说是爱的反面就是恨，对不对？爱憎分明，爱的反面真的是恨吗？No， 爱的反面是什么？爱的反面是漠视他，什么东西我不管你，你发生什么事情关你发生去，跟我没关系，这才是爱的反面。你恨他的时候，说明你觉得你还跟他有点关系，你觉得他这个丢了你的脸，他是伤了你的这个感情，他是可能伤到你的利益啊，就跟你之间还似乎有一种关系在这个地方，但是冷漠。无视他的时候，这是你对他最大的不爱。管他死活，管他如何，与我何干？这是亲兄弟之间不应该有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大儿子身上却看到发生。这是他第一个迷失的地方，他没有进到一个家里头做长子应该要担起的责任。第二个，我们看到刚才说的欢迎仪式，父亲在那个地方大张旗鼓要欢迎儿子回来，要恢复这个小儿子这个身份的时候呢，他本来在大儿子在家里头应该起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来招待乡亲们呢。父亲坐在那个地方啊，他作为一个大儿子，他应该是最主要的这个招待者，他不光不进去，他心里头还对父亲发出愤愤的不平。你这个小儿子把你的家产都给你当破了，都一分没有了，他光穷光蛋一个回来了，你结果还用这么奢华的东西，用这么隆重的仪式来欢迎他。小儿子大儿子心里说什么 Where is the justice？ 我们今天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都会向爸妈听说 It's unfair。 大儿子在这个地方说 Where's the justice？ 公平在哪？你觉得大儿子问的有没有道理？有啊，对不对？的确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辛勤的汗水，我们才积攒了这份家业。结果呢，他回来你随随便就把这最好的最好的，值得吗？何必呢？这个大儿子不光是看到他物质方面的财产的损失，因为什么呢？因为已经跟小儿子一刀两断了，剩下所有这是三分之二的财产已经是他的，现在父亲硬要把这他的本来将来完全属于他的东西现在拿过来要给弟弟分了，所以他现在都不高兴了。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什么是更宝贵的？不是弟弟亲情的关系，不是跟父亲之间父子这样爱的关系，仍然跟他弟弟一样看重的是钱财。只不过这个弟弟看钱财是不择手段，他呢是在这个严格的传统和道德的规范当中，他不循规于矩。他是按照严格的按照这个传统的这个方式哈来行事，所以他觉得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些是我理所当得。父亲，你要把这袍子拿出来给你的儿子，你把那戒指拿出来给你的儿子，你把那鞋子拿出来给你的儿子，你把那肥牛犊宰了给你的儿子，你怎么着也要跟我商量一下吧，那是我赚来的，你怎么连个一招呼都不打，你说做就做。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对父亲是非常的不尊重，对父亲是非常的反感。小儿子是用一种方式来羞辱他的父亲，这个大儿子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羞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了，为了要避免众人对他小儿子的不接纳，顾不得自己的颜面，冒着被别人耻笑的这样一种可能，在那么大的年龄下匆匆忙忙地跑到老远的地方跟他的小儿子连连的亲嘴。我们知道说他的父亲要从这样一个众人欢喜的这个宴席当中突然离席，跑到外面来苦苦地劝他的大儿子你也进去吧，这件事情是照样是对他父亲的一种羞辱。别人在那个地方正吃的宴乐的时候说，哎，主人怎么跑哪里去了？哦，去找他的大儿子去了，儿子不肯进来。所以弟兄两个人都是同样的方式，最终本质上是一样的，在羞辱他的父亲。但是呢，我们看到说是那个浪子在回来的时候，在父亲在抱他亲他的时候，他就说父啊，父亲啊，阿爸父，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这个小儿子叫他父亲叫得非常的自然，那是从心里发出对父亲的呼喊。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大儿子怎么样对待父亲，大儿子连他父亲一口都没有叫。你不信你去从这个25节往32节去读，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给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父亲出来劝他，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比喻，那个牧羊人，那个牧者出去寻找他， 寻找他的那一只，九十一百当中的唯一的一只丢失的羊，去寻找他。那个妇人啊，花尽了心思去寻找他丢失的一天。在这个地方，我看到父亲不是去寻找小儿子，是来寻找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在父亲的眼中当中也是失落的那一天。所以这个故事没有说是好像我昨天讲的，这个是跟佛教比喻的时候，跟做比较的时候呢，啊，那佛教的人似乎好像是那个父亲呢，对那个浪子呢更关怀，想得更细致，更有策略啊，更有这个长远的眼光。我们看到说是这个父亲，的确是，如果要真是宗教之间比较的话，我们看到说基督教的父亲，基督教的上帝，的确确是一个不那么 strategic， 他就是一个单纯的，这就像这个父亲一样，很简单的一个人，情绪简单到一个程度，他的喜怒哀乐完全在表达在他自己的这个言行当中，没有那么多的老谋深算，没有那么多的处心积虑，但是他对我的爱就是完全真诚。小儿子跟他父亲说，你的那个儿子把你的家产都浪荡完了，你的那个儿子，在他的感情上，那不是他的弟弟，他们也不说是，他们就说我弟弟把你的家产都给你浪荡完了，这是你的那个儿子。从感情上，那个跟他没关系。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他对父亲29节哈，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我在想，这句话他之所以这样讲出来，不光是他心里头对哥对弟弟的一种嫉妒、愤怒、不耻，对父亲的这种不公、不义的这种一种责备，他心里头本来是怎么想？他是一个在众人眼里应该是一个乖乖牌呀，对不对？父亲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人，他考试是全 A 呀，他上的学校是 Ivy League 的，他的成绩是出众的，他是合乎正统的呀。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今天太多的人认为说，我是诚诚实实的做人，我是认认真真的做事，我不管在中国，我在美国，我都是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靠着上天给我的天赋，我来认真的争取，认真的打拼。凭什么说我是个罪人？大儿子的心思就在这个地方。你让我做的一切事情我都认认真真的做了，你难道能指出来我有什么罪过的地方？父亲都指不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说是大儿子最大的问题在哪儿？最大的问题不在他外边的行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他内心。怎么样来看上帝？怎么样来看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太多的人就是说，好，只要我凭着我自己的努力认认真真的打拼出来就可以了，就一切 That's enough, That's all。 父亲在这个地方说 Not enough。 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我看着比你在这个世上所取得的成功、所取得的辉煌、所取得的地位、所取得名誉更加重要。这是我们看到说大儿子他是失落的地方。我们要记得说是这大儿子是表示的是谁啊？ 我们要读圣经的话呢，我们就屡屡会发现哈，耶稣讲道的时候，什么样的人往往对耶稣讲道最有回应，反响最大？反倒就是像小儿子那样的人，在那个大儿子们看来不耻的那一群，罪人税吏，对不对？我们看到是这一章十五章的第一开始两节三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你发现是在福音书当中呢，只要是耶稣同在的两群人里头，一群如果是社会地位在别人看来是低的，学识成就是低的，那一群人往往都是那一群人被耶稣所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头，我相信说每个人至少都有点成就，都有点可以夸口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已经得到了最高的学位，或者我们是功成名就，或者是我们已经做了人为人父母，或者是成为阿公阿婆，我们都有自己所骄傲的一点。我们发现说耶稣当年亲近耶稣那些人，往往是在众人看来不耻的那些人。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到说，是那个浪子他的父亲那么样连连过去跟他亲嘴，这些听众法利赛人文士罪人和税吏，哪些人心里头更会产生感想？两者都会产生感想。那些罪人税吏说，这个浪子就是我，耶稣在讲我。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边上气得咬牙切齿，这样的人凭什么你还去爱他？所以耶稣才继续往下讲那个大儿子的故事，对不对？耶稣在这个地方仍然用上帝的慈爱来呼唤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回来吧，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的功劳，你不要以为你凭你自己守律法，严格的守律法，你们就能达到上帝的心目当中去。耶稣基督在世上责备最凶的其实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含义呢？有知识，有学问，有社会地位，懂圣经，遵守律法，所以他们从心目里头就看不起那些流浪汉。但是耶稣说，这些流浪汉我爱他们，你们我也爱你们，但是你们不肯回来。耶稣说，我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说，不光是那些小儿子，那是浪子，他们需要拯救，你们也一样是浪子，你们也需要被拯救。法利赛人听不进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那个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吗？那没有病的人不需要看医生。那些浪子们，那些罪人税吏们，知道他们自己是被上帝抛弃的人，所以他们反倒需要寻求上帝。你们这些以为说是我是懂律法的人，我是守律法的人，我们反倒可以自己凭着自己守律法就可以蒙上帝的喜悦。耶稣说 No， 大家，我昨天大概提到这样一点，大家可能心里就有人就会说，那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需要不要继续行善？法利赛人是行善的人，既然耶稣基督来责备法利赛人，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行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要误解我。但你到底是人真的有能力行善？法利赛人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是 100% perfect， 但是耶稣基督说 No，不及格。什么是守律法？耶稣基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你的爱主你的神，同时与此相仿爱人如己。 法利赛人，你看那些罪人势力吗？大儿子，你爱你的弟弟吗？你们是爱人如己吗？连你的亲弟弟你都不爱，你叫所谓守律法了吗？法利赛人真的守律法了吗？法利赛人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心口不一的意思，假冒为善的意思。他们在外边做的事情，别人看着是冠冕堂皇，但他们心里想的东西，谁知道？主耶稣基督没说没错，你们真的能守律法？天底下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了律法吗？什么叫所谓守律法？法利赛人的心目当中，守律法就是什么？既然上帝在旧约当中立了十诫，既然上帝列了这个不许做，那个不许做啊，不许吃这个不洁净的动物，对不对？要守就守节日啊，要守这个安息日啊，有很多的规章制度，对不对？有那些法利赛人就说好，既然上帝不让我们做那，不让我们做那，那我们就不做。既然不做，那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有一个所谓他们自己的律法书，那个律法书里头有差不多365条多少啊？那种是不许做这，不许做那，啊，犹太人就觉得说，好，那我只要这个不做，那个不做，这样的话呢，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保持正常。但是耶稣说，耶稣来了之后，耶稣说，你们以为你们的律法书上说某某某某某，但我却告诉你们。你去看福音书里头，马太福音讲了很多，你们的祖先说，但我却告诉你们，你们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你心里若恨人，你就是在杀人。哇，耶稣基督也在讲律法呀。你们说动了妇女不可动淫念，就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你若见了妇女动了淫念，你已经是跟她奸淫。耶稣讲不讲律法？耶稣也讲律法。请问天底下有一个男人能够守得了这个律法？我们昨天讲到说，中国现在风气成了什么样？有中国有几个人真的是守律法？如果说真的是按耶稣基督的标准来守律法，天底下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得了律法？你要心里恨人，你已经是在杀人。十诫里说不可杀人，耶稣说你已经在杀人。你不赦免人的时候，你已经在传。我们中间有没有可能有人能受得了这个律法？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不是废掉了律法，弟兄姐妹们，我在这个地方讲的说，耶稣爱这个小儿子，耶稣爱那些罪人和税吏，不是说耶稣鼓励让他们继续做那种事情，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的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教导的，你们要听。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们的教导，而是他们的能做讲得出来，他们行不出来，这是他们的问题。你们是行出来的东西，整个就乱七八糟。你们首先要回过头，不需要去做那个，至少他们做的事情，你们要效法去做。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什么样叫做成全律法？这既然是律法，犹太人说，我只要在这个律法的规范当中，我在这个框框里头走来走去。我只要不犯戒，不要出了这个红线，我就是保险。结果耶稣来呢，把这个律法的圈圈呢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后缩成了一根针，让你无处可容。你说是你只能爬在那颗针上，一颗杆子了，一棵树了，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律法，你顺服我，你就算叫成全律法。所以所有的人就得抱住耶稣了呀，对不对？你要离开耶稣的话，你就出去了，你就在律法之外了，对不对？我们看到耶稣来了，他把那个律法的范围缩，就缩成他自己。耶稣他自己就是律法的成全，就是律法的体验。他说：“你们怎么样可以成全律法呢？信我才能成全律法，不是靠你们的行为了，因为你们靠你们做不到。”昨天晚上讲到说，现在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偏差，就是说上帝帮助那些自我帮助的人，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自助者天助也，我只要自己好好努力，上帝才有可能来拯救我。但是福音的信息却说，你根本就保险甭想，你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去行善，一点都没有。所以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说，那我怎么办？我信了主以后， 对，我经常还感到说我不配，我不配，这就对了。你要什么时候觉得说你已经配了，你可以成全律法的话呢？那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真正得救，就变成一个快神了？但耶稣基督也应许说，那在人不成，在神反是得。这就要求说是你不要靠你自己想要去成全律法，不是说你要不要去守律法，而是说你没办法达到那个律法，你只有靠着我，信我，我赐给你那个能力才有可能。所谓的在人不能，在神却凡事都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多少人都是那种大儿子的心态？我们觉得说，我在教会里头，我认认真真服侍；我在教会里头，我读圣经，我每天认认真真的祷告，似乎上帝就应该要报答你这种对他的忠心，就像大儿子一样。我每天都没有离开过你，你让我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做了。大儿子现在回过头来指责他的父亲。当我们身体有病有痒的时候，向上帝祷告，上帝没有回应，马上医治。当你的学业压力大得不得了，你向上帝祷告，上帝我受不了了，上帝没有让你不努力去学习，就给你个 A。 当你工作寻找不顺利的时候，上帝没有说你向我祷告，我明天就给你一个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帝又是什么样的态度？一个教会的复兴在于每一个基督徒明白什么是福音。我们刚昨天晚上讲到了这个小儿子，他回来的时候，他在见到父亲之前，他心里头自己先拟好了一篇演讲词。他拟那篇演讲词的时候，他那个悔改不是一个完整的悔改，他还是想为了要自己得好处，因为他这个时候实在是有需要，他已经饿得不行了，他需要父亲来怜悯给他吃。但是怎么样得到呢？他对父亲的爱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就跟父亲说，父亲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成你一个雇工吧。他期望说像以此这样一个似乎是诚恳的一个悔改来赢取父亲的宽恕，但是父亲根本就没有他给他这个机会，让他来把他这篇精心拟好的演讲词来完全读出来。他还想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赚取父亲对他的信任。父亲说，你根本甭想。这儿子在回家之前，小儿子在回家之前，他也知道说他得罪了父亲，对不对？那按照犹太人当时的想法的话，你如果得罪了父亲，你得罪了这个家，你得罪了这个 community， 得罪了这个社区的话呢，你要去补偿吗？你怎么去补偿呢？这个孩子在想，好，那你就不付钱，我做你的雇工，你教我一本手艺，让我来认认真真来做工，工作做好了，一点点挣，积累一些钱，然后呢，我欠你多大家多少，我欠你家人多少，我还给你好，还是要想凭着自己的工作来获取父亲的接纳。这不是跟大儿子一样吗？大儿子每天没有离开父亲，都是用我自己的工作来赢取父亲的接纳。所以我们说大儿子和小儿子在本质上都是失落者，但是我们却看到说上帝的恩典在大儿子的身上。父亲在外边说，儿啊，你常常和我同。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来，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站到这个地方，坐到这个地方，我们听到上帝的仆人在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上帝和我们同在。上帝和我们同在不是一个感觉的问题，上帝和我们的同在是一个应许的问题。上帝说了，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这个聚集的时候，我就在他们中间。你不是说那我今天没觉感觉到上帝啊，你在我现在给我做一个在我眼前出现一幅异象，让我突然看见你。这不是看见看不见的问题， 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应许的问题。除非那个传道人讲的不是圣上帝的话，不是讲的上帝的真理，否则我们既然奉他的名举在这里，他就在我们中间。那在这个时刻，他向你的心来说话：孩子，你信我信了这么多年，你的信心是什么样的心？你还是那个大儿子的心吗？想靠自己的手所做的工作赚取我对你的接纳？你对你的弟弟那种冷漠，他本来失落的时候你应该出去替我去找他，你没有去找，对不对？这个大儿子还有个责任呢。第一个，我刚刚才讲到说，这个小儿子要分家产出去的时候，他本来就应该做一个调和的人，他让父亲和小儿子中间能够和相合，他失败，他没有做这种事情。同时呢，小儿子失丧了，父亲每天都心急焦虑的在那个地方看看回来没有，回来没有，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会那个离家还远的时候，老父亲就已经看见了？他整天守在父亲的边上，他难道不知道父亲每天都在想着小儿子？他怎么就没有动一下心念说，父亲你竟然这么想你的小儿子，我替你出去找找他，看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大儿子失去了他做大儿子的应该尽的责任，而且呢，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还嫉妒，他还愤怒，他还羞辱他的父亲。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教会怎么样来复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除去我们骄傲的心。昨天和谢医生在车上谈到这个中国和美国教会之间的不同，因为我最近每年都有机会回中国教会，回中国去。我们都知道，说是中国现在教会非常的非常的兴旺啊，很多人信主。我们也知道说，在北美这个福音传到其他地方去，包括中国的这个宣教的基地、大本营，现在自己的福音在萎缩。在那个曾经看来福音的不毛之地，福音却像大爆炸一样在发展。为什么？谢医生昨天提到说，是虽然在北美这些地方，北美的教会呢，他们有传统，他们有 building， 他们有财务，他们有智商高的弟兄姐妹和同工，他们有正统的神学，但似乎少了什么东西。这些在中国，在那个第三世界的教会当中，似乎什么都没有，反倒那些地方的福音那么大蓬勃发展。 Why？ 中国农村的老太太，她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耶稣跟她说你是罪人，你要悔改，她就凭着简单的信心，她就相信了，她就把她的生命委身在耶稣的应许之上。我们北美这边的大头脑的人，有学位的人，有成就的人，我们还在怀疑上帝，这话真的吗？你的知识比中国那些基督徒可能要丰富，你听到的信息，你接触到信息可能比他们要丰富要全面，但是 sorry， 你的生命未必比他们更蒙上帝的喜悦。因为你是那个大儿子的心态。人讲的很有限，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即便像大儿子这样的人，耶稣在其他地方骂他们骂得那么凶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说你们需要个悔改。在上帝这个，在这个家里头，需要一个真正的大儿子。谁是大儿子呢？圣经中的教导说，耶稣就是我们的长兄啊。在天父家里头， 没有被雇来的，所以父亲不给那个小儿子那个机会，让他说你让我做你的雇工吧。在天父的家里头只有儿女没有仆人。当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的时候，不要摆着那样的心态说我跟你上帝，我今天我这个星期花了多少个小时已经服侍你了， sorry 不能了，我已经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不是这个心态服侍上帝啊，弟兄姐妹，教会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就是家里头的事情。你不要说我没有那个恩赐，让有更多恩赐的人来去做吧。你没有恩赐你可以祷告。我刚才讲到这个使徒中国大陆那个教会，我这两年去的，每天早晨5点钟，不管他们服侍再累再忙再苦，每天早晨5点钟开始祷告。我在那旁边，我是他们的老师，我跟他们讲课，一天从早讲到晚，累得要死。我早上5点钟请不来，但是呢每天都被他们祷告声音吵醒。早晨5点钟，有一首诗歌叫做中国早晨5点钟，很好听的歌。这些人他的生命能力从哪里支取来的？在于他们小儿子，他们知道自己曾经不认识上帝，上帝用这么大的爱来呼召了他，来吸引了他，来拯救了他，来继续的爱他。没有外边的那种荣华，没有那种人看为引以骄傲的这些东西，但是就是这样朴实无华的信心，却是扎扎实实的生命，每天在上帝面前祷告，从来不少。我们中间有几个人每天早上5点起来？你们试试，新年要到，新年来了，我们要不要做一个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 Resolution？ 我们在新年里头，我们每天，我们向神来祷告。祷告求神除掉我们大儿子的心态，祷告神来复兴我们自己，让我们对那耶稣看重的人也看重。我知道不是说我在这责备大家，说大家好像似乎好像对那些耶稣看重不关心啊，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们要有一颗谨慎的心，免得我们真的是用大儿子的心态拦阻了小儿子回家。我知道说我们中间很多当年信主的实际上是小儿子的心态，但是呢在教会里待时间久了，逐渐从小儿子变成一个大儿子。再重新回到我们起初，像刚才约翰牛顿的那首诗歌，我瞎眼今则看见，我重回当时上帝爱我们拯救我们当时我们那份单纯的福音的爱心。我们不是看教会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事物，我们看的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的长兄，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丈夫，把我们最好的最贞洁的最美的给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竟然蒙你自己拣选，蒙你自己救赎，但是我们有一个把握和确据，那就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能够在你面前来向你夸口说我们是你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之所以被你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是因为你自己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和赦免，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这是我们生命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这也是你对我们的盼望，因为这体现了我们实在是从我们的内心当中知道说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是要恢复和你自己之间那样一个父子的关系。这份关系恢复的时候，主要当我们和你自己的关系正确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和我们的兄弟们的关系 恢复正常。我们就求你自己把这份能力和恩典来加给我们，谢谢你不让我们做法利赛人，主要让我们做一颗虚心谦卑会痛改的人，主要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我们当然也不是靠着主要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放纵，但是我们知道是你爱我们，当我们是小儿子的时候你爱我们，当我们今天成为了一个像似乎有大儿子身份的时候，主要你也照常爱我们，你的爱永远不离开。主啊耶稣，你自己是本有父的形象，主啊你本有神的形象，你本来就是神，你却道成肉身，取了那奴仆的形象来拯救我们，你让我们这些以自己为骄傲自我中心的人早一天去掉自己，让我们完完全全为你而活，求你恩待保守我们，这一切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